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在墨尔本的台湾中生代以及年轻一辈，要和我们聊聊他们对两岸议题的看法。欢迎墨尔本台湾同乡会创会会长林万德。
Jenny， 早安。
也欢迎墨尔本大学电脑科学硕士生 Joshua 杨。
你好，我是 Joshua。
对近期国台办他释出了最新的所谓26条会台的措施，其中一个台湾人民可以到中国的大使馆领馆求助，对于这个措施您怎么看呢？
表面上是会台啦，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诱台，要引诱台湾上钩，变成接受中国一国两制啦。这个政策我们不能不看重它这个政策，也就是说它的效果来讲大致上是没有的，但是世界上各地见利忘义的人还是很多，所以只要中国有说出一些什么小会，多多少少会有台湾人会上钩的，但是主流的台湾人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尤其他的前13条就是延续去年的31条的对台的商业政策，但是去年31条也没有效果，所以今年再推出26条，然后他还尊重很多是除了企业以外要台湾留继续留在中国，个人也要用一些小会，好比说台湾的学生到中国去有些10几天1-2千块台币可以打花，这样的小会来讲对少数人是有用的，但是真正的你要谈到台湾的这种全面性的认知来讲，这方面的功效是不会很大，但是台湾政府必须要有准备的，随时随地的要注意这些小动作背后有些少数人是会上钩的。另外那谈到说在国外可以向他们的使馆申请协助啊，或者说签证，这些对台湾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台湾政府对海外居民的协助是无条件的，中国对台湾的人的协助是你就是需要到钱的时候一定要先汇钱到中国他才帮你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台湾的护照，台湾的邦交国虽然很少，而且又是小国，但是台湾的护照在国际的接受度被说尊重的态度比中国护照要好的太多，所以台湾拥有台湾护照当然比中国护照还要好用，所以说你要协助外管签证，这也是台湾来人民也是会有用的。台湾人现在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说你要会台，先要你会你中国，你先把中国搞好，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有言论的自由，有选举的自由。
那同样想问问看，身为一个年轻的台湾海外留学生，对于这件新闻你有什么回应或看法吗？
我分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讨论跟我的角度出发讨论。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其实他们说是会台，其实他们为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就是说现在在中美贸易大战的过程中呢，台商慢慢的就是离开中国，然后回到台湾投资，或者回到越南，去到越南东南亚地方投资。那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他们其实是非常焦虑的，他们觉得说他们经济成长开始缓慢，社会开始有些焦虑的情绪在里面，所以为了要弥补这样子的情况，他们要赶快拉拢台商，或者是尽量留住在中国的台商，等于是变相的说拉拢台湾在这场中美贸易战往中国那边靠齐。那会台其实会对就是台湾本的产业就是会造成更大的流失的情况，其实我不觉得这个是对于台湾本土是或者台湾社会是有真正优惠实质到的意义在。
嗯，
那对于我来讲呢，是觉得我没有认同也没有意愿会去用到这些会台的政策，像是海外台湾人民可到中国使馆求助，我自己认为我拿中华民国护照，我有111个免签国家，然后其实我的旅行文件是非常好用的，然后在海外我们在这边也常常也非常受到墨尔本办事处台北办事处的关照。第一，我不觉得我有需要去中国使馆求助，身为一个海外留学生，我觉得 台湾这边给我的保护非常足够，所以第一没有影响，也没有认同，更没有意愿去使用这些中国的惠台二十三条。
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现在有一份在澳洲众议院正在有关台湾的请愿案正在进行当中，会长您知道这个请愿案的诉求吗？
我知道这个案子，而且我已经上网签了，我也有通知一些台湾的朋友上网去签署这个 petition。 这是因为澳洲的 parliament 要推动一个民意调查，鼓励澳洲跟台湾建交。我想这一回不只是台湾人的台湾人受气，所以当然台湾人非常，尤其居住在澳洲的人或者世界各地的人，是不是台湾也都很希望这个 petition 这个签署能够过关了、但是你知道台湾人在澳洲移民的人数不多，所以在 petition 的 number 上我怀疑它是有所不足的，除非就是说洋人你一起来，那我问一些洋人，他们对这个东西又很陌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petition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在它能否过关，而是在透露是说澳洲政府目前对台对中的政策慢慢的有完全亲中，慢慢的转回比较中立的立场，能够比较正视台湾的存在。
11月4号有在墨尔本大学有一个台湾研讨会上面，然后有跟大家谈谈一些台湾现在年轻人的公民意识啊跟政治参与，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你当天的演讲内容？
我就是从大家的投票的偏好开始讨论，然后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先讨论说年轻人第一，他们在解严时代出生长大，没有经历过被压迫的过去，然后通常大家会觉得他们是天然独，就是说他们从一出生的就没有，不会特别去质疑说台湾跟中国是不是分裂的状况，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国家，那是一个对台湾人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对于年轻人来讲。但是他们在过去也常常会被指控为就是草莓族，就是他们好像没有太多的担心，没有太多的烦恼，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下成长。我的 argument 呢，就是说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太阳花运动。那太阳花运动呢，就是激起了台湾年轻人对于台湾政治参与的热情，就是他们那时候觉得说他们必须要站出来了，他们觉得被激起来了，那个动能就开始这样子酝酿出来，下来就很多年轻的政治参与，然后很多人太阳花那批人出来参选，组成时代力量跟一些新的小的政党，一些很理想型的新的小政党。然后这些年轻人要求什么？要求政治数位化，政治透明化，他们比较认可自己超越蓝绿，然后要去改善政治环境。然后这个研讨会的重点呢，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是不是台湾背景的人来参加，所以我觉得从台湾的历史来解释说台湾经历过不同的时代，那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个后殖民的讨论当中都是一个被殖民的角色，所以一直以来就会有一个想要台湾人自己站起来做主人的想法。那过去呢，因为在威权时代台湾很多就是被灌输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所以变成说过去比较少这样的声音，但慢慢的年轻人在最近这几次，就是2000年之后跟中国的交流互动，以及政治意识的提高，让他们慢慢的找回了台湾人的认同，以及说跟台湾的历史做连结，然后思考自己的身份。
我们觉得很有趣哦，因为你提到说你的背景是电脑科学，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说会很喜欢研读政治啊，或是分析政治议题，还是说台湾的年轻人普遍来说都很关注政治呢？你怎么认为？
我当然是稍微比较特殊一点，但是台湾年轻人的确比起东亚的年轻人来讲，或者是即使是已开发国家来讲，是相对参与政治的。你如果看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国家，像是日本、澳洲，他们其实年轻人的政治意识是非常低落，尤其是日本年轻人投票率非常低，他们觉得政治不关他们的事情。那我自己呢，我觉得说身为一个有投票权的公民，身为一个有资源可以接触、有自由可以接触的公民， 我觉得我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做一个多元接触，然后深入接触，然后是有一个有公民素养的台湾人。虽然说跟国际交流或者是跟中国沟通，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但是如果每一个台湾人做一点点事情的话，其实台湾是还是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生存空间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